江陵期第三主日甲年，狱中的精神。恭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一章二到十一节。那时候，若翰在狱中听到了基督所行的，就派遣他的门徒去对他说：“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，或是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？”耶稣回答他们说：“你们去，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。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赖病人得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苦人得了喜讯。犯不因我而绊倒的是有福的。”他们走后，耶稣对群众论若翰说：“你们出去到荒野里是为看什么呢？是为看风妖异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为看什么？为看一位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啊，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究竟为什么出去？为看一位先知吗？是的，我给你们说，而且他比先知还大。关于这人，经上记载说：看，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，他要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在妇女所生者中，没有兴起一位比昔者若翰更大的，但在天国里，最小的也比他大。”基督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我想啊，除非你走进过监狱，否则你对监狱是不会有真正的认识的。咱们看那个电影里所描述的监狱和真实的监狱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，而最大的区别其实不是说监狱里要受的各种痛苦刑罚了，而是说啊，如果你没有真正的进去过，也就是你没有坐过监，你是不能体会监狱的到底的痛苦是什么滋味。那么昔者若翰在监狱中的故事就是一个例子，一位被耶稣高举在一切之上的一位大先知，他也是人，他在监狱中和一般人一样，他有恐慌、战惊、彷徨和无助，但是也恰恰是这些与常人无异的地方，正好显示出基督的先知和仆人的真正精神。那么这种精神呢，我也称它为狱中的精神，也就是在监狱中彰显出基督仆人的精神。那么都有哪些精神？我想看两点。第一，血肉的精神，也就是人的精神。血肉精神并非指世俗的血肉精神，而是血肉之躯真人的精神。也就是说，天主的人、先知们都是人，不是神，也不是超人。这一点好像就弱爆了。的确，与世俗比，的确弱，因为世俗要描写他们的英雄时，那不是三头六臂，就是武功盖世，最少也是深机妙算，反正都不是一般的人。那特别现代的玄幻小说，那比武功盖世，比过去的神仙都厉害。可是天主的仆人不是这样的，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先知，即使也不是如同人们所想象的，好像不是人间烟火似的。咱们就拿厄利亚先知来说，的确这位先知啊，如果你看过圣经知道，他可以算是先知中最厉害的英雄式的大先知。他的丰功伟绩的确给人一种超凡的感觉啊！你比如说，他一句话把苍天封闭有三年啊，一句话就让雨下来，特别是最后这位圣人乘着火马车飞奔而去的景象，哪能不让人对这位圣人充满憧憬和幻想呢？但是啊，如果你看圣人在惊慌失措、仓皇逃窜时的狼狈样，你就不这样认为了。你看看那个俄利亚被伊泽贝尔皇后追杀的时候那个狼狈，你就知道先知也是人，也会害怕，也会怀疑，也会逃跑，也会死亡。一个正常的人在遇到大危险考验的时候的样子，他们都会有。 他们也会突然间惊慌一下，他们遇到一个大艰难的时候也会犹豫不决，很正常，这个要看每个先知的性格，比如有的主教比较刚强坚挺，有的主教比较左右摇摆，有的时候是性格和他的性格没关系。不只是俄利亚先知，还有他前面的，比如撒母耳大先知，那个人性的缺点更彰显无疑。耶利米亚先知就更是痛苦地说：“上主，你引诱了我，我让我自己受了你的引诱，你确实比我强，你战胜了我，我终日成为笑柄，人都嘲笑我。”耶利米亚先知书20章第7节。那么先知的话表明自己内心的痛苦，稍微带点怨言，原因是什么？是先知很失败地从事先知的职务，先知的宣讲没有得到什么效果，没有起到什么效果。约伯先知的故事就更显示出先知的人性限度。这个约伯的故事大家知道，他也逃跑过，也悔改过，可是他的悔改不彻底，所以说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又抱怨，这些都是在指出先知也是人，既是人，他们也会有人性的软弱，甚至也会有罪过。其实我说的这些先知，我们今天在很多的主教神父们身上也能看到啊，主教神父们也是先知。可是，恰恰是先知们的这些血肉限度，告诉我们先知的真精神就是血肉精神。那血肉精神是什么？我们上面说过的，他们是人。那么我们要说第二点，就是谦卑。天主透过血肉让先知们学习谦卑精神。希哲若翰在狱中遇到了大危机，或许是他人性带来的危机，他也开始怀疑他的信德危机。他听说有人说耶稣有关耶稣的事情之后，他就开始有点，因为他知道可能自己这一次出不去了。这一次坐监狱有可能就死到这里头了，所以他也开始多少有点那意思，说我这一辈子所作证的这个人是不是耶稣啊？他在怀疑中当然很正常，那这种怀疑或者是其实就是人性的限度，人性的恐慌，那这种人性很正常，这说明先知是人，并不代表说先知没有信德。因此他就打发人去见耶稣，希望能够解惑自己的疑虑。这就是先知的谦卑精神，那这种精神也叫真正的信德精神。那么第二，我们说信德精神，为何说血肉精神也是信德精神呢？我要说的这个信德精神，就是说我们对信德的，也就是说的是建立在血肉上的信德精神，就是人身上的信德精神，也只有人。那么我们对信德其实有很多误解。很多时候我们将信德等同一般人所说的自信心、勇敢、勇猛非常、不惧死亡，什么少当山下油锅在所不辞。其实这种信心不是信德，至少不能等同信德。那什么是信德？信德首先不是人性的努力，信德是天主的恩宠。比如我问你，你相信不相信天主治好你的病？吓得就吓坏了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这个相信还不是信德，这只是你努出来的信心。那个信心是使劲努的时候，更说明有时候你心里慌。也就是说，信德是天主圣神在心中发出的信赖、信心和信任，这是坚定不移的。他对天主的坚定不移，但是这种坚定不移啊，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是圆满的。信德它也是一条路，先是小信德，后来到大信德，先是半信半疑到坚定不移。你比如说多默宗徒的信德就是这样的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有点怀疑、有点疑惑，并不代表他没有信德；他显得人身上惊慌不安，也并不代表他没有信德。因为信德也是天主的恩宠，与一个人人性的挣扎。是人性慢慢向天主降服的过程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坚定不移的信心应该是不会有的，慢慢会有。还有一点就是，有时信德与人外在的这个表现，它不是成正比例的。有的人看似斩钉截铁，一点都不慌，声入洪中，其实并没有信德，因为那是他人性的努力和城墙。有的人看似惊慌失措，但是却有信德，因为他们的信德是不完美的，但是他们的信德是真实的，因为正是在他们的软弱中，他们的信是来自对天主的依赖， 比如说，他们在软弱、惊慌失措中不断的求：“耶稣可怜我，耶稣可怜我。”这就是信德。希哲若翰的信德就是这样的，他的恐慌正显示出他是人，他有人性的限度，在巨大的考验面前，他也害怕。但是信德正是在软弱的人性身上彰显他的大力量。那么说到这一点了，或许咱们都曾经犯过类似的错误。比如我们认为某一个老主教和老神父缺乏信德，因为我们看到他遇到困难时的犹豫不决、惊慌失措。朋友们，我们千万不要妄下判断，因为我们的判断十有八九是错误的。那些曾经为主做过多年监狱的老主教、老神父们，他们的信德不是我们年轻人所能比的。我们是纸上谈兵，没有经历过狱中生活，你坐坐监狱去再说话吧。因为信德不是看表面，你那点浮传喊了两句口号，你有没有给主流过血？信德是最内在对天主的坚信，是磨练，是在生活中的。这种信德有时候表现好像很软弱，但是最后才是见证信德的机会。也就是说，这些看似柔弱的老主教、老神父们，他们曾经为基督献出了他们的生命，而那些斩钉截铁的人们呢，早已不见踪影了。这就是我要说的，咱们接下来说的第二点，最后的信德会不断的将软弱的血肉推向信德的高峰，那就是真正的信德精神。我们说第二点，真正的信德精神。真正的信德精神就是说建立在真正的血肉之人身上的精神，而天主的恩宠最后在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取得胜利，信德借着软弱的人战胜了强大的世界。圣经和教会的历史，救恩史就是和教会的会的历史，就是这信德精神彰显的历史。咱们听一段希伯来书的作者，看看他是如何评论那些信德的斗士们的。希伯来书第11章33到38节，他们借着信德征服列国，执行正义，得到恩许，堵住狮子的口，熄灭烈火的威力，逃脱利剑，转弱为强，成为战斗中的英雄，击溃外国的军队。有些女人得到了他们死者复活，有些人受到酷刑拷打，不愿意接受释放，为获得更好的复活。另有些人遭受凌辱和鞭打，甚至锁枷和监狱，被石头砸死，被锯死，被拷问，被利剑杀死，披着绵羊和山羊皮到处流浪，受贫乏，受磨难，受虐待。世界原配不上他们，他们虽在旷野、山岭和山洞和地穴中漂流不定。多么美的介绍，朋友啊，你不要认为上面这些人都是三头六臂的超人，他们不是超人，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，甚至是比你我都可怜和软弱的人。让他们不普通的是他们的信德，他们也曾软弱过、跌倒过、背叛过，但是他们靠着对天主的信赖都站起来了。所以说，他们中没有几位是常胜将军的，他们的信德都是在软弱中走过来的。咱不要看别人，十二个宗徒就是最好的例子，他们都曾经跌倒过、徘徊过，可是最后他们还是宗徒。让他们是宗徒的，就是他们的信德，他们不失落这个信德，也不失落他们的希望。朋友啊，谁是希哲若翰？不就是你我吗？我们都是若翰，因为我们都有做基督前驱的使命，就是福传的使命。我们有像若翰一样，需要在我们人性的限度中走过来，力量就是我们的信德，活泼的信德就是我们的望德，再活泼的望德就是我们的爱德。借着信望爱三德的浇灌，我们最后也能像若翰一样为主献出我们的生命。问题是，你相信吗？你坚定不移地相信吗？祈祷。主耶稣，求你赐给我们信德，真正的信德，建立在血肉之躯上的信德，来自至高者的信德。只有信德才可以使我像若翰那样为你作证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